弟兄姊妹早晨，多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能够有令到我们振奋的敬拜，这个不是偶然。上个礼拜我都是去了上水的地方来到培训，是对着有一班，其中有一些是在一个管得最严的地方出来，现在的聚会最多四个人，一超过四个人就会捉住的地方都可能会被冚。去到他们的当中都不容易，那个童工就为了方便去炸车，结果夜晚出来的时候十点出来，去到一点，凌晨一点还在吐露港公路塞在那里，前面没得去，后面没得退，怎么搞？到最后后面的车才开始逐步退，他就退回去。那卒之呢，去到凌晨三点回到上水我们的营舍那里，那就在厅扛一张床睡觉。几个同工进去都是困难，因为花的时间是相当多，我自己都知道吐露港是不通的，卒之都兜一条路要去到屯门那边这样去、原来都是塞的，原来很多车都是因为这样都是去了那边，但是都感恩原来早上六点去呢就好很多的，所以是早个多钟就省成三个钟的时间，这个都是学到的一个功课。最近的事件，全国香港个个都担心，个个都不开心，很多人患了抑郁。一个政治的事件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不是只是政治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人跟我诉苦，今天政府已经是没办法能够保障到我的财产，保障不到我出入的平安，保障不到我翻不翻到工，保障不到各方面的东西。但另一方面来讲，我们都看到警察是一个止暴制乱有他的限制，真的要捉的人又捉不到，有些捉到的又未必真的参与在暴力里面的人，带来是一个很大的张力。再加上最近都是有些弟兄姊妹的介绍，有些人情绪非常波动，辅导原来是警察的家属，我电话的里面来到开始向他传福音。我明白六七个钟头想去小便都去不到，因为他人少一个就是少一个，他想吃饭没得吃，没得离开，家人令到他担心。怎知我讲到那段时间他就已经在电话那里哭，我趁机我就开始将耶稣基督介绍给他知道。我很感恩在泪水里面他决志信了耶稣，我都鼓励他有些小组他可以去。另一方面亦都有家庭年轻人完全不回家，提起他阿妈就憎，一回家阿妈就只有个闹字，不了解他，都是因为政见的问题，屋企撕裂。我问他，你现在生活怎样？他说出去有得瞓嘅地方就瞓，有人俾佢食佢就食，有啲人都几好，供应嘢俾佢食， 我问他认识了那些人多久，不是很久。我跟着就问他，你过去有没有试过病？他说有。是哪个看顾你照顾你？爸爸妈妈。你有没有试过有困难？有。哪个照顾你？爸爸妈妈。我跟住同佢讲，值唔值得？系因为咁短暂嘅嘢，连个家都散晒。但同样，我都同佢父母讲，俾啲空间俾自己，唔好讲咁多。而家新闻上嗰啲嘅嘢。不需要拗，你就听，听完你尊重他的睇法。你讲完，我都劝个仔，你尊重他的睇法，冇绝对的。卒之都劝到个仔愿意翻屋企，同阿妈讲一声对唔住，因为闹交闹得好凶，直情系咒。你去死啦！我希望呢啲嘅事件尽快过去。有好多人问呢个问题：点解搞成咁？一个嘅修例，而家发展到充满住仇恨，充满住报复，然后报复有时候仲报喺一啲无辜嘅人身上，带嚟嗰种嘅冲突唔再系警民。而是民与民，甚至最难过的就是家里面都是这样，教会里面都是这样。我自己向神立志，神啊，你就帮助我们坚守我们要做的事。有很多人问我，现在搞成这样，牧师，你有没有想过回去美国那边？我33年前在美国回来，我跟他说，其实我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了心理准备，现在比我初初回来的时候想象好很多。第二，我偷渡出来的时候，我的境况比现在差 N 倍，我有心理准备。所以弟兄姊妹，我会继续在香港直到见主面。是什么问题令到今天香港搞成这样呢？由头到尾是人的自我中心。我们觉得我们看的是对的，我们看这里是最好的，所以要求个个都跟着我这样去看。人的自我中心就只想到自己，不会想到人家，带来的结果呢就彼此互相去伤害。今日我们要看一看在当时社会上一个我们可以叫做人球的国家。这个人球的国家在主前720年是北边的十个支派亡国给亚述，主前586年南边的十个支派亡国给巴比伦，然后巴比伦亡国之后就被波斯继续接管，但是这班的人仍然是被差来差去，就差到波斯的地方，成为他们好像奴隶一样的最低下阶层的人。跟着波斯亡国，去到主前的330多年，亚历山大统治了他们这个地方，他们就成为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帝国下面，希腊帝国下面的其中一个，是完全无权无份无公民这种的籍贯等等，没有任何的福利，一个这样的民族是当时的社会里面也是低下的民族。跟着他们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亚历山大死了之后，整个国家散晒，变成分裂的诸侯国。在主前的160多年，他们曾经想独立，发动一次叫做马加比王朝一个革命战争，但是没想到 冇几耐之后，罗马帝国兴起咗，兴起咗之后，将成个马加比王朝全部歼灭，而且参加革命嗰啲嘅犹太人，所有家属全部被杀，亦都成为当时一个非常血腥嘅一个嘅时间。然后跟住罗马帝国统治佢哋嘅时候，神自己预备嘅救恩就开始透过一个救世主嚟啦。这个救世主佢嘅来临，神差佢嚟移民去一个嘅地方做嗰度嘅国民，唔系拣一个安定、强大、系有身份、有面、有钱嘅罗马帝国，而系拣一个当时系最弱、最俾人踩、最冇权、最冇位以色列呢一个咁样犹太人。因为当时嘅犹太人曾经一路几成两个二十个世纪嚟，一直都系被人践踏、被人欺负、被人杀戮，一路到而家为止，有人统计过，喺一啲移咗去第二度嘅人当中，包括佢哋自己嘅人，如果呢个世界上移咗喺第二度嘅地方嗰啲国民，最唔想做嘅系乜嘢？系边个国家？最唔想做自己嗰个民族嘅子民呢？咁比例上，原来系犹太人。有人曾经祷告，点解你要俾我做犹太人？去到边个地方都俾人咁样践踏。特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嘅时间，希特拉政府毒气屠杀咗600万嘅犹太人之后，犹太人都好想有翻一个出路，但系呢个世界上仍然都系冇一条嘅出路嚟到俾过佢哋。我哋感谢神。神竟然差佢嘅独生子侄去一个咁细细到连香港人都多过佢哋一个咁嘅民族，而差咗佢之后，一出世佢嘅使命已经定咗噶啦，就系要废为世人嘅罪嚟到去死。佢好清楚嘅知道，佢要嚟到呢个世界就系要担当世人嘅罪。点解佢要咁做啊？因为好清楚知道人嘅问题系自我中心。人不能够享受人与人之间和睦的关系是自我中心，民族和民族不能够享受和睦是因为自我中心，国与国不能够和好是自我中心，只是想自己不想人家。这个就是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打民、国打国，甚至家庭都不和、夫妻不和、父母子女不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样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间，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呼召人成为他的门徒。一呼召的时候，就叫他们得人如得鱼，来到改变人自我中心。透过人心里面的改变，天国就去了他里面先。然后透过天国去到他的里面，他就活出这个天国的境界，叫其他的人向往这种天国的境界，以至到将来我们的盼望永恒地可以和尼赛亚在天国里面。我们先来读一读一节的圣经，路加福音的10章第1节，耶稣在第9章来到呼召一些人去跟随他，但那些人有各种不同的藉口来到推他。因为这样的缘故，耶稣再继续来到在呼召人作门徒过程的里面，他就将那班是愿意的就开始做一些吩咐。10章第1节，吩咐什么呢？我们一起读。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里面，圣经讲得很清楚，主又设立70个人，然后差遣他们2个2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到的各城各地方去。换句话来讲，这些城是耶稣都要去的，但是他先差一些的先头部队来去那里先， 而真正去到最后，就是他自己都要去这些地方。他特别要去的是那些最硬的硬土，最没有反应的地方，他就要去。在这段的圣经当中，圣经说他差70个人，有些译本就说72个人，那到底是70呢还是72呢？其实两种不同的讲法都有他们的道理。不过我们看一看犹太人的本身，我们叫他做一个比较上整数，你72呢他就当70，这个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那这个惯例在哪里看到呢？旧约的希伯来文圣经是曾经在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期间，被亚历山大吩咐他们将整个的旧约翻译成为希腊文。那翻译完了之后呢，就叫做70译士译本。但这本的译本是多少人译的呢？不是70个人译，是72个人译。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是要求以色列人呢，每个支派派6个人，12个支派多少人啊？就72个人。但译好了之后呢，历史上都称这个是70译士。第二，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在雅各的时代饥荒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在那个时间呢，他们就因为知道约瑟原来去了埃及做了宰相，因为这样的缘故呢，雅各就因为这样就带了他们家人就去埃及地了。当时雅各家一共有多少人呢？是70个人。那他们就去了埃及有400年之久。第三，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在山脚在等待的是有70个长老。而民数记11:24都讲到以色列是设立了70个长老的。还有犹太的会堂，当他们组织了这个会堂的时间，会堂的长老都是由70个议长来组成的。是因为这样的缘故，70对犹太人来讲呢，都是一个比较上很熟悉的一个数目。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不是70，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被我们看见，原来耶稣基督在12个门徒以外是还有70甚至以上这么多的门徒，是他差去做全福音的工作。当我看到的时间呢，对我自己有很大的警醒。这个警醒就是说，我牧会这么久，我能够建立到多少人是可以差他们去传福音，是叫他们可以两个两个的可以传，可以建立教会，甚至可以替人施洗呢？而耶稣只是3年，但是我侍奉呢已经40年。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激励。第二样的提醒更加重要的，原来我们差人去传福音，不要等到啲人啊，你信得主啦，三宝完咗未啊？啊，过咗1年半，咁啊完咗三宝，咁啊洗礼啦，咁洗礼完咗之后，咁你要做呢个装备，有冇做过啊？咁未，咁啊再做啊，系啦，咁啊分节辅导有冇做过啊？未啊，再做啦，咁咁啊初阶门训有冇做过啊？啊，圣经概览有冇读完啊？未啊，咁啊再做啦，咁样，咁啊去到4-5年啦，然后跟住就话咧，你想唔想参加三福啊？咁，然后接受三福训练啦，咁。我想问一问在座中有几多人信主3年或以上的，可不可以举手啊？哇，差不多冚唪唥啊，冚唪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对你们有份啊。这一班的门徒信主最多最多是3年，但是他们接受的使命是什么？第二去到12节，我们一起来到去看一看这段的圣经。耶稣首先吩咐他们两个两个出去，大家有伴，大家有支援，大家可以互相的照应。另一方面来讲呢，也都话给他们听，这个呢他们有心理准备。我们一起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他们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的病人，对他们说，上帝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再往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在这段的圣经当中，有一个特别的焦点我们需要留意。这个焦点在第九节出现，这个都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尼赛亚的国度，神的国要降临，这一个的信息要带给他们。所以对着那些接待他们的人，他就告诉他们，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但另一方面，去到十一节，就是对着那些不接待他的人，他同样都是告诉他们，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国对信的人来说，就是尼赛亚的国度，是绝对没有罪恶的，是绝对心里面有平安的，和平之君作他们的君。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度里面，完全是按着神他自己那种的丰满，在这个地方来到彰显出来。将来完全的国度是没有死亡、没有罪恶、没有撒旦的权势、没有天灾、没有人祸，人能够同神面对面来到相交。神的律法是写在人的心里面，甚至不需要人教导，因为我们已经面对面可以见到我们的神。但另一方面，对着不信的人来讲，神的国的临近原来可以是一个审判来的，就是神的审判会来到他们的当中。因为这样，我们更加需要着紧来到将这个福音带给人，免得人落在神的审判里面。在这段的圣经当中，神告诉我们，庄稼已经熟了。如果这个庄稼按照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节来讲，是指着那些小麦来讲的。因为小麦撒了种之后，要等四个月他们才可以收成。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当时门徒说，你们岂不是说，即是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岂不是说要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即是撒了一段的时间了，还要等四个月才收割。这个是指到小麦来讲的，是那些庄稼，就是这样东西。但当我们留意看回路加福音第十章这个庄稼的时候，它是讲着人的灵魂，是几时我们可以收割那些已经愿意信主的人，让他们成为神国度里面的人呢？是讲这一方面，是象征的意义来的。跟着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谁去收庄稼呢？第二节，耶稣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这里讲着你们，你们是那些求的人。就好像最近很多人睡不着，很多人患抑郁，很多人惧怕，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就是因为听到网上有这个信息，他们觉得好，所以很多人打电话来，我是感恩的，他们愿意打电话来，我变成在电话我都可以跟他们讲。但是我跟着就跟他们讲，你屋企人是不是信主的？当他们决志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有没有关心到你屋企人他们的安全？有没有关心到他们的心灵？如果你关心他们，你将这个福音告诉他们。所以我带了一个人信主，我就叫他，你告诉你的屋企人。另一方面，带他来到去参加教会的聚会，我亦都是愿意有这个小组介绍给他们。我们感谢主，在这段的圣经里面，第二节讲给我们听，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去到第三节，我们一起读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这个你们是谁啊？就是前面讲求主打发工人收庄稼那班的人咯。这班人本来是求主，你差人去啦。耶稣说呢，好，你们去啦，我就差你们去。他不是只是差其他的人，他要差埋这一班求人去收割庄稼的人。换句话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很多人牧师入不到他们那里。我信主越来，做牧师越来，我就发觉到呢，很多人我认识的人绝大部分就是信得主那些，但不信那些基本上就比较上少时间来到接触。所以当我的仔结婚，我的女儿结婚，亲家就是我的机会咯。所以无论如何，不是亲家，是亲家，我们是一家人。因为这样，我就无论怎样都好，我当他家人一样的了，一定会跟他们分享见证传福音。这个就是我，我也都感恩，就是他们结婚的时候，就是那些亲人有机会听到福音而信主。但同样是今天，弟兄姊妹，当你们得到这个福音之后，你们尽量把握机会。如果你说我自己不够，我希望有人帮帮，打电话给我们，打电话给同工，是让他们同你一起出去。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其实我们有不少的同工的家人都未信的，但我很感恩的，这些的同工当他看到自己家人患病，特别是患 cancer， 原来一般人身体好的时候不觉得有需要的，但一去到病危的时候，很多人就有需要。卒之呢，就找伟成啦，所以伟成生意滔滔，就开始带他们家人信主。咁有啲揾我，咁我亦都带佢哋信主。啊，黎牧师佢嘅爸爸吓喺医院期间，我就去到医院咧，带咗佢信主。我为咗呢一切嘅机会嚟到感恩。但系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当我哋屋企人有呢啲嘅需要嘅时候，紧紧记得有出路。呢个出路就系耶稣基督自己。第二，我哋睇到耶稣基督差佢哋出去嘅时间，佢要俾佢哋有足够嘅心理准备。第三节，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好像羊羔进入狼群。换句话来讲，是有危险的，人家可以拒绝你的，人家可以掟你的。以前现在有没有这样？有些人我就试过是被人说拿把扫把拍我走，即我都没讲完，他就说你 再不停我就拿扫把拍你走。其实他丈夫是患了癌症，个女系因为紧张，所以我同个太太去探佢，但系冇谂到个太太，佢嘅太太听咗一轮我见证同埋开始讲耶稣基督之后咧，佢就直情唔客气话：唔该你唔好再讲，你走啦！如果你再讲，我攞扫把拍你走。第一次真系用扫把，佢谂住吓。我出车嘅时候咧，出去嘅时候，我本嚟谂住咧，我以后都唔会再嚟。原来系讲错嘢。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很为了这句话后悔。没有想到过了一天，他的女儿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就告诉我，牧师不好意思，我妈妈和爸爸都很想请你去。啊，一天就过了，这么快，本来就说拿扫把来拍我走，现在又说叫我回去。原来他的癌症后期好痛苦。咁另一方面咧，佢嘅丈夫，我留低咗本小册子俾佢。当时咧系我大佬写嘅，我系我嗰本小册子。咁佢由头到尾睇咗，自我中心就系人嘅死罪，最大嘅问题系人嘅自我中心。佢就系因为咁嘅缘故，佢嘅心里边咧心挂挂，好想我去。咁呢个太太见到个丈夫好想我去咧。他也都没办法拦了，因为他已经是病危了。卒之我就去到带了他一家都信了耶稣。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需要有心理准备，但是不要紧的，再接再厉。第二，这个心理的准备的本身也都要操练信心过生活的一个功课。他跟我们讲第四节，不要带钱囊，钱囊呢是一个小的银包仔，是装些钱在这里。第二个呢就是叫做口袋，口袋 para， 这个字呢就是一个布的，一个大一点的，是装些可能他真的需要的那些用品在那里。第三，不要带鞋，不是说不要穿鞋，你记得他只是说不要带多一对鞋，换句话来说，你穿那对就够了，你不要再带多一对了，因为这个就是累赘来的了。所以因为这样的缘故，这种生活是什么呢？是破釜沉舟。如果你是这样去的时候，以当时犹太人的社会来说，你行成六七个钟先去到下一个城、下一个村，如果你没有人接待你，你吃什么呢？你去哪里睡呢？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你一定要破釜沉舟，你就是要敲门的了。然后跟着就跟他传福音了。好了，那你传福音的时候做什么呢？首先你一去到那个地方，敲完门，有人开门呢，你就 Shalom Shalom， 犹太人一定要讲 Shalom， 平安。你去到以色列，你见到任何人，无论朝头早又好，晏昼食饭又好，夜晚睡觉又好，你都是讲他的啫 Shalom， 他们就 Shalom， 他就觉得你是自己人一样，好不同的关系一定要首先建立。不要一开始就说如果你死了，你有没有把握上天堂啊？我告诉你，这个是落不打三更啊。我们一定要建立了关系，建立了信任，你才去将这个福音来跟他讲，将见证跟他分享。然后跟着生活的所需由接待者提供，人家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人家给你用什么你就用什么，人家叫你睡去哪你就睡去哪。我去到乡下培训的时候，一样都是听从他们的吩咐，住在哪就住在哪。他们是将一个最高贵的地方、最值钱的地方，其他的地方没有床的，其他的地方不会一间房有一张床这样的，只是那个地方有的，是他们最宝贵的，就是装粮食的地方。床底全部是花生、番薯、小麦、等等，但是没有想到朋友最多就是那里，是夜晚出没的，一睡觉的时候就在我被子那里爬来爬去，那些来到招呼我，哇，没有想到的。但是弟兄姊妹，你去到哪个地方你就是信服主人，叫你去哪你就去哪，主人叫你吃什么你就吃什么，不要强求，不要厌尖，这个很重要。在这段圣经当中，接待你的人你就告诉他们，上帝的国临到你们，祝福他们。这个上帝的国不是将来临到，是现在临到，因为上帝的国首先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致我们是一个痛而不苦、残而不废的人生去面对每一日。每逢当我见到苦难，我就会想到耶稣基督他为我所受的苦难。每逢当我看到香港的社会的境况，我就会想起我以前的境况，我发觉这样能够帮到我自己，是懂得欣赏现在有的东西。很多人说当我们有的时候，大部分的人不懂珍惜，但是当我们失去了的时候，我们才觉得可惜。同不同意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珍惜现在我们所有的。对不接待那些那又怎呢？十到十二节我们一起读，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是如此，你们该知道上帝的国临近了。在这段的时候，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在这段的圣经当中，我们要有心理准备， 唔一定系人哋信你噶，唔一定系人哋接待你噶。对唔接待嗰啲点啊，你就唔好死掠，唔好咒人，唔好闹人，出去去街嗰度，出翻去，唔好留喺人哋嗰度。然后咧就将嗰啲嘅尘，你脚上嗰啲尘啊擦去。但另一方面，你都知道你需要有盼望，神嘅国临近啊！神嘅国临近，原来神个国对信嘅人是平安、喜乐、丰盛。另一方面，是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是叫我们活出这种的丰盛。但对不信的人来说，是可以是一个审判，特别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更加是审判的时间。最后想跟大家来到去读十七至到二十节，十七至到二十节，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有一些的果效了，我们应该用什么的态度去面对呢？我们一起读，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的名在记在天上而欢喜。在这段的圣经里面，门徒七十个了，两个两个出去，结果大获全胜，赶鬼又掂，祈祷又掂，哇，开心到不得了。如果给你第一次出马传福音就有人信，开不开心啊？有几人开心的？可不可以举手啊？如果是你，个个都开心，试一下啦，有可能是第一次出马就开心了，你就可以。但另一方面呢，耶稣基督见到他们这么开心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责备他们开心，没有啊，开心是正常的。但当他们讲了，主啊，是因为你的名啊，鬼都服了谁啊？服了我们啊。耶稣就对他们讲了，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了，你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够害你们。预咗噶啦，耶稣话俾佢哋听，我咪一早话咗俾你哋听咯，我俾一个权俾你哋，我俾呢个能力你哋，你哋去啦咁样噶。但系跟住耶稣同我哋讲，然而不要因为鬼服咗你哋就开心，要因你哋嘅名记录在天上而开心。耶稣讲嘅系乜嘢呢？第一，唔好因为你哋为神做咗乜嘢嚟到开心，要因神为你哋做咗乜嘢嚟到开心。你越系多谂我为神做咗乜嘢，你觉得你自己好够噶啦，仲唔够啊？我翻工咁惨，一个礼拜三日我都要嚟侍奉啦，朝朝我都有半个钟头灵修。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我哋好似交差咁，但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唔好为睇你为神做咗乜嘢，系多啲去睇神为你做咗乜嘢。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唔好为短暂嘅嘢开心。嗰啲鬼服你唔系次次都系咁噶，你要预咗会有失败嘅，系要为永恒嘅嘢嚟到开心。第三，唔好为果效开心，最紧要系为咗过程，我系忠心摆上我自己。来到开心，这些才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我们的命记录在天上，第一包括我们的永生，第二包括到主基督的赏赐。凡是为主所作的功，在天上他都会按着我们所作的来到赏赐我们。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现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人你发觉到你周围的人很多都是不开心的？我请你举手，举手，包括你家里的人很多都不开心，绝大部分。第二，有多少人你很想将这个心里面的平安带给人的？你很想将这个心里面的平安带给人，我请你举手。我们感谢神。第三，如果你所认识这些的人，他们愿意的话，有多少人都愿意找机会，你自己 受过训练噶啦 ，OK 嘅。如果唔系嘅话咧，联络传道同工同你一齐嚟到将呢个福音话俾佢听。有几多人你愿意嘅，我都请你举手。感谢神。最后，如果我哋开始福音性嘅聚会，有几多人愿意带你嘅亲友嚟？我请你举手。福音性嘅聚会有一个即时嘅蔡姨琴日朝头早讲嘅信息，已经摆咗上网上啦。我希望大家你可以请佢哋去睇，呢个系其中一个。我都会谂住咧一连串嘅福音信息，我会带出嚟。我希望第日咧就摆喺个网上，你都可以叫人去听。愿神就祝福你哋。镜头头先举手嘅，我哋请你一齐嘅起立，我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哋将我哋自己呈现喺你嘅面前，喺而家呢个每一人嘅心里边都担心、忧心切切。不知道而家呢一种嘅乱局几时先完？天父你都知道，但系我感谢你嘅，原来有危就系有机，求你帮助我哋善用现今人心里边呢一种嘅空隙，叫我哋可以把握机会，将你真正使人有平安嘅福音，系神国来临到嘅福音带到俾佢哋。叫他们得医治，恳求你使用我们每一个，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